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05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教练文章，孤独的修炼路，师父引我前行。作者北京地区大法弟子寻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8日。我是2010年走入大法修炼的80后大法弟子，一直独自修炼。虽然修炼9年多，但总在人中徘徊，不会真正修心。去年的一场磨难让我跌入人生谷底，也让我从喧嚣逐利的洪流中冷静下来，用大法中修出的正念看待这一切，跳出人情，跳出败坏的道德观念，学会对自己修炼负责，对众生负责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。第一部分，得法修炼获新生。我是从网络下载转法轮得法的。走入大法的最初原因是被大法弟子不屈的精神所震撼，看了明慧报道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真相，还有很多揭露中共迫害的文章，我不住的流泪，失声痛哭了好几天，那种敲击心灵的痛楚难以言表。在如此迫害之下，还能坚持信仰不屈服，勇敢地用血肉之躯来抵抗毫无人性底线的下流迫害，只有明悟真理的人才能做到。似乎有一种强烈难以抗拒的巨大力量引导着我走进大法。一生苦苦追寻真理的我决定看看转法轮。看书之后，我被大法的高深法理深深折服，认定这就是一生所求。很快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学法一周就感觉无病一身轻。我曾患神经障碍7年，属于世界型疑难杂症，求医无数，尝遍世间冷暖，从未奢望能治愈。还有胃炎、肠炎、中耳炎、骨质增生、体寒、痛经，年纪轻轻一身的病。几天时间，所有病不翼而飞，从病篓子到金刚葫芦妹的蜕变，让身边亲友都感叹大法去病健身的奇效。最重要的是，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，让我重获新生，从抑郁、消极、迷茫变得阳光、乐观、积极。我学会用善良与坚强面对一切磨难。第二部分，跌入人生低谷，红尘梦醒。我在金融行业工作已有10多年，职位是分部负责人。1年前，因发现领导从事违法违规业务，辞职离开了公司。随后几月的求职之路并不顺利，因金融风险层出不穷，求职面越来越窄。原希望找一个踏实做事，不做任何违法违规业务的单位，但很难，可以说几乎全大陆的金融都是庞氏骗局，借新钱还旧钱，经济形势下行，都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获取资金，黑幕很多。有些公司会直接提出让我签字默许不正当交易，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这是最基本的原则，我不能这么做。我似乎走入了死胡同，坚持原则几乎找不到工作，甚至有些面试领导说我太较真，人为给自己设限。几个月下来，工作还没确定，求职也从主动变成被动，到后来面试什么都没回应。从父母引以为傲的高薪金融管理者 到没有任何收入的待业大龄女青年，生活捉襟见肘，还需要家人经济支持。这样大的落差让自尊心极强的我一时缓不过劲儿来。妈妈说，全世界不只是你一个人做金融，行业就是这样，你得生活呀，愁死人了。爸爸说，你是名校毕业生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谁都有份工作。朋友说，我真是为你的未来忧虑。我无言以对，想告诉他们，大法教我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，行业太乱，不能同流合污。想告诉他们，虽然暂时经济困难，但慢慢会好。但生活的落魄让我没有信心和勇气开口。孤单、寂寞、无助是我当时最真实的内心写照。也许我放低一点道德准线，或找朋友推荐一下，也能找个工作，至少不会有经济压力。也许我太极端了，这样做是在让世人误解大法。也许种种想法扰得我心神不宁，没人交流，没人理解，常常独自一人流泪。但不管怎么难，内心一直有个清晰的信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路不能走偏。第三部分，找到根本执着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那段时间天天做梦，我要回家却总不走大路，老走弯路，绕小道，坐飞机倒车都倒很多次，就是不直达。路上有人问我，你怎么走小道呀？我答，小道快，抄近道回家。回家的路曲曲折折，总是迷路，就是到家也是迟到。我悟到，这是师尊的慈悲点化，我的路为什么会走偏呢？只有师父安排的路才是对的，把一切忧虑都抛在脑后，我专注学法背法。由于时间充裕且没有外界干扰，长期学法不得法的我感觉终于学法入心了。静心梳理近两年的修炼路，与法对照，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做到实修。大法开智开会，我的工作一直非常顺利，是领导同事夸赞的对象，听的都是赞扬的话，越听越受用。事业成功让我变得自命不凡，自以为是的我把这些成就都当作个人能力的见证，当作是大法修炼的功德，这是贪天之功，是利用大法获得常人名利。随着薪资和岗位提升，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，法的要求也在提高。由于修炼的放松，不会修一丝一念，我总是带着有求之心，从大法中找解决常人矛盾的方法，向内找浮皮潦草，生搬硬套，用表面法理规范个人行为，做事极端生硬，这也是党文化中形成的急功近利、急于达到目的的观念体现。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以与人为善为借口，患得患失，顾及各种人情面子，尤其在乎父母的期望，觉得做子女要孝顺，让家人欣慰，做工作要尽职尽责，做朋友要仗义忠诚。从小到大，我就是在父母的高期许下长大，从市重点、省重点、尖子班、尖尖班，到名牌大学，再到令人羡慕的工作，各种奖状、证书，这成了我是个好女儿的印证。我把这些当作别人认可的前提，也当作是证实大法、讲真相的优势。一下子失去这些光鲜外表，常人态度迥异的变化，让我幡然醒悟。原来我从来没有从根本上正视大法，我是在认可名利是衡量好坏标准，这个党文化败坏观念的基础上，做常人中的老好人来正视自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人说你好，你不一定真好，有人说你坏，你不一定真坏，因为衡量好坏的标准都发生了扭曲，只有符合宇宙这个特性的，他才是个好人。这是唯一衡量好坏人的标准，这是得到宇宙中承认的。老好人标准是以常人对我的评价来变动的，一直以来，我就在维护一种表面和睦，维护着人情。 我为什么在工作优越时能跟父母正视大法好，而在落魄时不能呢？是什么阻碍我不能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，是大法铸就我一颗坚强的内心和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尚道德？因为我觉得自己不符合父母的期许了，觉得不被认可了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我不是以真善忍来衡量好坏，而是以败坏了的社会道德标准来衡量，觉得低人一等，产生自卑心。维护自我不受伤害的私心，让我做不到堂堂正正，走不出人，也做不到真正为救度众生负责。我也发现自己学法带着很强的有求之心，尤其遇到矛盾时，像找标准答案一样，想从法中找出固定公式来对照。修炼总是注重表面结果，法学了多少，讲真相的事做了多少，看明慧交流文章，容易对正念足的同修产生崇拜心，如榜样般对照学。法理讲起来夸夸其谈，但一遇到大矛盾就会守不住心性，后悔之余找很多人心，但同样问题还会再犯，做事总会想当然。对照法也是对照表面行为，而不是把一丝一念与法对照。终于我的心释然了，敞亮了，师父指的金光大道就在眼前，只要放下自我的根本执着，信师信法，修炼路就会归正。是强烈的自我和败坏的观念让我迷失在眼前幻想中。第四部分，学会真正向内找，修一丝一念。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再看眼下的磨难，我悟到这是师父给我的修炼机会，要好好把握，做一个真修弟子赶上来。修炼没什么捷径，金光大道必须以法为标准，一丝一念都要符合法。我找到了很多执着心，妒忌心，显示心，争斗心，名利心，欢喜心，爱听好话的心，虚荣心，贪吃的心。真正实修发现，原来自己人心这么多，党文化也很重，我离法的标准差得太远。我悟到这次磨难的直接原因是色欲心，自认为色欲心不重，没交过男朋友，与异性相处也能保持理智，注意分寸。也就是说，我仅从表面行为上与法对照，没有修一丝一念，对色欲心的种种表现没有辨别，也没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色欲心的严重危害。金融行业注重外表，交际应酬多，权色交易泛滥，社会败相接触也很多，其实对我污染很大。但在色欲心这个问题上，自以为是的我总以常人观念判断，而不是用法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，不会主动排斥色欲思想业，分不清真我假我，经常会被动的顺应，想入非非。慢慢的，我也顺应了常人的时髦，注重外表，买衣服，花很多钱做头发护理，看网络，听同事说八卦，听异性说我漂亮，也不排斥，还觉得挺好，认为自己受欢迎是好事，有助于讲真相。一时间，身边出来很多异性表示好感，更让人难以启齿的是，还出现了同性的爱慕，对我影响非常大。这些受欢迎不是个人魅力，是自己空间场色欲物质太多，而我却不自知。当猛然惊醒时，才发现已经被色魔拖向地狱边缘，与法形成了厚厚的间隔层，色的思想业反应越来越多，严重干扰了我静心学法。梦中一次次过色欲关，有时只要午休一闭眼就能出现，刚开始非常露骨，出现不雅的景象，到后来越来越隐蔽，比如自己喜欢的某类型异性的安慰、关爱的话语、影像，随着学法深入基本能过去，一般都会突然惊醒，嘴里念着这是色欲心，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要。 记不清多少次反反复复，也记不清有多少次哭着求师父帮助。经过几个月的实修，色欲心逐渐消弱，这时我的头脑感觉清醒了，一层与法隔离的物质去掉了，心静了很多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师父有时候看到你们干的那些事啊，真的很伤心，可是真的让我抛弃你呀，师父也是真的痛心，真的不想轻易抛弃你，可是就那么不知道上进，就那么不知道争气，还给大法抹着黑，干着连人字都不够的事，你还说你是大法弟子。我体悟到这段法的一层含义，如果空间场色欲物质太多，被色欲心控制得太厉害，应该说这时修炼者连基本的人的状态都不是了，如不归正，根本没法在此基础上修炼。学法背法，看同修有关色欲的交流文章，可以直接消去很多败坏的色欲思想业。此外，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，解体党文化，还有明慧的传统文化文章，对我帮助也很大。我多次看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中的家庭篇、文化篇，还有对女权主义、同性恋那部分的分析，才发现自己对这些败坏观念也认同。比如男女平等，女人也应该有个人事业追求，推崇女性地位的，因此遇到同性的追求也是空间场拜物的印证。感恩师父慈悲救度，我非常珍惜师父安排的这次重新做好的修炼机缘，也希望青年同修吸取我的教训，对色欲心千万不能放松，不能认为仅仅是思想而没有行为犯错就没有问题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，电视、网络、手机、常人聚会、聊天，大陆一切环境都泛滥着色魔，每天学法修心必须得保证，我们才能在浑浑噩世走好正法路。现在每天背法看大法书，我的脑袋泥丸部位会散发凉气，有时还能听见法轮在脑袋里消思想业的咯吱响声，脑袋很疼，可见其有多么顽固。我目前层次看到的色魔是黑色鬼脸模样，青面獠牙，很可怕，阴气非常重。第五部分，堂堂正正的证实大法。我一直独自一人修炼，九年来感觉很孤独，想有同修一起交流，装电脑，维修打印机，打印真相资料，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，只有一个人这样坚持着。大法书也都是用针线缝制的，非常简陋。一直以来，我经常会被消极、寂寞的负面思想业影响。经过一年的磨练，心性提升后，我第一次体悟到师父的慈悲安排与良苦用心。我的修炼之路其实是正视大法好的例证，没有任何人的劝说与影响，因大法被迫害走入修炼，仅靠电子版本转法轮，自学功法动作，一周就无病一身轻，多种疾病也不翼而飞，内心光明快乐，这正是大法的慈悲与神奇造就的人间神话。没有伟大的师父，伟大的大法，我的修炼路是寸步难行，哪能如此平稳？是我心性太差，执着自我，老用人心想师父安排，顾虑重重，把难看大，把自己看小，总走弯路，不能真正领悟大法的无边法力，该清醒理智了，走出顾影自怜的曲径，放下愤愤不平的妒忌，学会为自己修炼负责，对众生负责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。我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大法的美好，改变以前那种总是强调邪党邪恶和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惨烈，给人与邪党斗的印象。我准备了些以前患病时的旧照，还有与病友在医院的合照。有些病友的神经萎缩很严重，肌肉已出现严重变形，这些照片能更好的与我现在的精神与面容做对比， 证实大法的美好，效果非常好。我与他们娓娓道来自己求医的辛酸，感叹大法的去病健身的神奇和对人内心心境的提升。世人如听故事般与我一起体悟人生苦乐，感受大法美好，同时引导他们，如果没有邪党的迫害，会有多少像我这样被病魔折磨的人受益啊？会有多少人的道德会提升呢？有些人会有法轮功有组织、受国外势力财力支持等疑问。如果条件容许，我会说，我就是学法轮功的，这么多年独自一人，没见过其他人，也没见什么组织，也没人给我钱，但我可以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大法的真相，这是真实的法轮功。如果环境适宜，再给世人现场放 MP4 视频、大法游行、大法红传、修炼体悟的一些短片，讲真相效果会更加深入。我也利用目前窘迫境况来证实大法，与人交流时，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与所欲烦心事，用自己在这一年的各种修心经历与他们分享修炼体悟，告诉他们大陆的金融乱象、逐利文化并不是个人行为，是社会现象，借鉴解体党文化的分析与他们互动，用大法法理开导他们，劝说他们放下怨恨，善良体谅他人不易，让他们明白是在邪党蹂躏下，人性扭曲才会发生这些矛盾，效果也很好。很多世人对党文化的深入分析都感同身受，感叹道，你说的真对，就那么回事儿。我曾片面认为堂堂正正的修炼就是要排除一切干扰，用金刚不动的心兼修大法，把常人表面一切不利修炼的都当作干扰，救度众生仅仅局限在让他接受大法真相，三退保平安。其实这都是对大法内涵不理解，摆不正大法与修炼者个人的关系，带着执着自我圆满的私心，没有主意识清醒的对修炼负责，对救度众生负责。只有信师信法，不断同化大法，从常人幻象中跳出来，真正修炼自己这颗心，用正念面对一切，才能做到为自己修炼负责，为众生负责，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愚钝的弟子让师父操尽了心，愧对师尊苦度，与师父期望与法的要求相对比，我真切体悟到，以目前修炼境界而言，真的差得很远很远，错过已不能弥补，我要做的就是如何缩小修炼差距，珍惜修炼机缘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不足之处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《修炼园地》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让人敬佩的蠢子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蠢子也叫傻子，在我地通常指不聪明、转不过弯来、愚笨的人，是一句骂人的话。我就被我最要好的同学 A， 也曾经是最敬佩我的他，如今叫我蠢子了。说来话长，我曾经在南方一个县城政府机关工作，是国家干部，也曾经过商，在亲朋好友中我算是混得不错的一个人，家庭条件好，又有人脉，常人看来我聪明精明能干。那时 A 同学也混得很不错，因为他聪明能干，对一般人不看在眼里，可对我很敬佩，在常人中我们情同手足。那时我有事找他，随叫随到，尽力而为之。十多年前， A 同学离开了单位下海经商，到市里开了一家家用建材店，生意还不错，我们一直有来往。后来我因为修炼大法被邪党非法判刑3年，开除了工作。我从监狱出来后，在 A 同学的帮助下，我就在县城开了一家家用建材店。由于县城赊账太多，收账难，做了几年 我就让给我亲戚干。 A 同学知道我没有开店，他就邀请我到市里和他一起合伙开。我知道在 A 同学眼里我是很精明很能干的一个人，这几年生意难做，他的生意也不太好，他想借用我的力量把生意做大做强。我在 A 同学的再三邀请下，加上我一时又没有找到合适工作，我就来到市里和他合伙开家用建材店。第一次骂我蠢子，他知道我是修大法的，知道修炼人看淡名利，对我特别信任，他要我主内负责财务，他主外负责业务。我和 A 同学合伙经营一段时间后，因为天天近距离相处， A 同学发现曾经有棱有角精明能干的我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由于经营理念不同，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同，经常会有小摩擦，有些事不能如他所愿，慢慢有了矛盾，对我有点漠视，甚至有点瞧不起我，两人关系也不如从前了。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世风日下，唯利是图，为了个人利益昧着良心，无商不奸，没有诚信可言。我作为大法弟子，心中装着真善忍，用大法去衡量对与错，好与坏，诚信经营。而 A 同学也一样被这物欲横流的社会熏染着，对待客户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不守诚信，见风使舵，不吃亏。我是管资金进出的，一般一个月要付清厂家货款。有一次我核对账单时，发现厂家少算了货款，我按实际货款打给厂家。 A 同学知道后大发雷霆，大声责骂，你真是蠢子，算错了是他的事，我不管，就按账单付款。我当时心里很难受，其实我不是因为他骂我而难受，我就觉得人啊，为了个人利益连一点诚信都没有。我和他相处这么多年，平时看他在我和朋友面前都显得很大方，待人接物很得体，谁找他办事他都是尽力而为。可是他这十多年在商场的打拼，他变了，变得更势利，更物质化，更现实，变得更……第二次骂我蠢子，我店请了一个安装工叫许师傅，长期帮我店安装，一般两三个月结一次账，时间久了，许师傅做了事自己忘了记，每次结账他都少算了几百块钱，我会如数给他。许师傅很感谢我，许师傅说如果是其他店他不会告诉我。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师傅叫我们做个好人。许师傅跟我接触多了，对法轮功也有了了解，知道法轮功是好的，对我也特别信任，因此许师傅对我店特别好。许师傅接了几个店的安装，只要我店需要安装，他总是先帮我店安装，而且有什么问题他都帮我们处理好。有一次许师傅要交按揭房款，家里没有这么多钱，还差1400元向我店借钱，因我当时有900元钱，许师傅只拿900元。几个月后许师傅来结账的时候，他就减去了1400元钱，我告诉他是900元，许师傅硬说是1400元。刚好 A 同学在场，当时 A 同学用眼睛瞪着我说，你真是蠢子，人家借钱会忘了借多少吗？我怎么解释 A 同学都不听。许师傅走后， A 同学大骂我是蠢子，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，我真是无语。蠢子的行为改变了 A 同学。我是建了一个国际商贸城，建筑商为了提升他的知名度，尽快销售这些商铺，到我们这些建材店搞促销，每个老板送2桶食用油票，到他们销售部去领取。 A 同学兴高采烈拿着票邀我去领取，我是修大法的，知道不失不得的道理，我把票让给店员领去。 A 同学见我给了店员没有要，他感到很惊讶，现在的人有好处谁不要，心里巴不得多给点。当时我从他的表情看出对我的敬佩。不久我是又建了一个国际商品城，建筑商为了尽快销售店铺，在他们看来认为这些开建材店的都是有钱的老板， 有购买商铺的实力，建筑商特意请来明星主办大型演唱会，送给我们店老板每人两张票，外加两包大米。据说每张演唱会的票价688元。对于一个常人来说，能得到这些意外的东西，那真是太高兴了。同样，我很平静地送给了店员。A 同学见我面对这些利益这么坦然，感到很震惊，不可思议。事后，有一次 A 同学和我单独聊天时说，现在的人没有一个能信得过，同学、朋友、亲戚都不能信任，为了个人利益反目为仇，我的亲弟就是这样，只有你我最信得过，还讲了一些赞扬我的话。我也讲了我修炼大法后的体会及身心的变化。我说，我们有几十年交往，你是知道我的过去的，在哪里都不吃亏，高傲自我，争名夺利，因此身体也搞坏了。自我修炼了法轮功后，身体变好了，不争强好胜了，懂得了不失不得的道理，能看淡名利，知道了在常人中所谓的精明、圆滑、不吃亏，恰恰是不好的。在遇到矛盾时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总是考虑别人。邪党打压法轮功将近20年了，而且我在监狱里受过残酷的迫害，让人羡慕的工作也失去了，我为什么还这样坚守着？因为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，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洒脱和宁静。 A 听完后感慨地说，现在你这种人太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刚合伙不久，我有点瞧不起你，现在我明白你了，你的坚韧，那种超脱，我佩服你，我有你这样的朋友感到荣幸。由于我的豁达，相处中我的言行举止使 A 同学慢慢也发生变化，做生意也变得诚信了，思想境界也提升了，我们之间矛盾也少了，再也听不到 A 同学骂我蠢子了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大法的威力，是师父叫我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正法的最后时期走好自己的修炼路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9日。2019年已经过去了，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修炼之路，有没做好的遗憾，有心情提高后的平静，现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还请同修慈悲指出。第一部分，尽最大努力打好真相电话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么多的高层生命敢于冒着这么大的险恶到三界中来，为了什么？他们是神呐，我们能不救他们吗？他们不是为来得法的吗？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，他们敢于来，不就是在证实正法和把希望寄托于这次正法吗？所以我说，我们不能落下他们，我们就是要救度他们，想办法去救他们，尽管他们一时糊涂，或者是长期被这种中共邪党文化造成的观念的变异，不能认识真理，不能够认识真相，我们也要想办法救他们。在营救平台拨打真相电话已经有4年了，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大陆的公检法人员。在中共的强制洗脑下，在那个黄、赌、毒的环境中，他们的生活状态都是行为无理，口出脏话，目中无人，所以拨打电话中所遇到的各种心性考验实在太多。不过每通电话我都把它看成一个难得的云游过程，看到这些被中共谎言严重毒害的众生，想想他们如果不明白真相而等待他们的可怕后果。因此，2019年3月份起，
我把平时拨打电话中出现的种种不想听真相的众生，比如不让讲真相，电话接通就骂人的，比如口出狂言说你回来我也抓你的，比如讲歪理邪说不认同真善忍的，比如网上查实被追查国际追查的人物等等，我会把这类电话的情况详细记录，给这类人再建立一个追踪档案，在以后的时间里继续追踪拨打，不想放弃他们，尽最大的努力给他们讲清真相，力争在我的手里尽量不漏掉一个有缘的众生。举两个例子，一个安徽省公检法人员，第一次我们互动了12分钟，我感觉到这个人好像是中共洗脑班专职人员，他讲的都是中共洗脑的歪理邪说。如果这个人要真正明白真相，能从邪理走出来，就不会去毒害别人，否则他的存在会毒害很多人。在电话中，他提到了天安门假自焚，我就是给他讲了天安门假自焚的真相。他从最开始的振振有词到不提假自焚了，他又说你们反华，你们不是中国人。我说我是中国人，我和你一样，我爱中国，但我不爱腐败的中共邪党。中共不是中国，不是中华，我们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，不是马列的子孙等等。他不继续说了，他又开始说今天吃的饭都是共产邪党给的等等。他每提出一个问题，我都按照我的理解给他讲了真相。后来他说太晚了，明天再聊。第二天我又给他拨打多次，他没接。以后我隔几天或一段时间就打一回电话给他，每回他都听几分钟但不说话了，目前已经打了七回了，现在还在追踪中。还有一个电话，这个人是辽宁省一个县城法院的审判长，这个县城是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地区，如果他能明白真相，对这个地区迫害环境的改善就非常重要。这个人第一回接通电话只骂人，而且完全不听真相，我打通20多次，他次次都是接通即骂。我把他的信息放在这个档案里，每隔一段时间给他打一回电话，打到第八回时，他仍和第一回一样接通就骂，第九回后不骂了，有时不说话能听一会儿了，现在已经拨打了14回了，现在也在追踪中。这个档案里的电话现在已有70多个了，这些电话都是在不影响我正常拨打电话的时间，利用零碎时间追踪的，比如周末参加当地弘法活动时，早一班车到弘法地点，利用有限的时间坐在公园草坪上拨打，有时白天上语言课的时候，课间休息30分钟时拨打。2019年通过拨打真相电话中的磨练实修，我发现自己修炼上比以前成熟多了，心境提高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以前当电话中对方强势的讲中共洗脑的东西，而且还不听我讲话时，我有时会不耐烦，觉得对方中毒太深无可救药。现在我能做到心不动，不给对方增加负面物质，默默发正念，清理他背后的共产邪灵的东西，能感受到他们真的很可悲，我知道我在善这方面提高了。以前当电话中众生骂人或不好的语气说话时，我的心里会感到不舒服，现在对我来说好像什么也没发生，根本够不着我，而且能心生慈悲，觉得对方很可怜，必须要救他，我知道我在忍这方面提高了。其实众生也是不一样的，也有这样一个电话，他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的副市长，这个城市迫害法轮功学员也非常严重。电话接通后，我说某市长你好啊，他哦了一声。我接着讲，因为现在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是人命关天的时候，这里边也关乎到你呀，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， 某市长，我首先告诉你一个爆炸性的新闻。6月17日，在英国伦敦，独立人民法庭已经做出了终审判决，已经向全世界宣布，中共政权是一个犯罪的政权。原因就是这些年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一些良心犯的器官，犯下了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。刚说到这儿，对方说话了，你能把声音再大些吗？我把声音调大以后，他又说，你能把你刚才说的再说一遍吗？我又说了一遍后，对方没说话，还在听。我又补充说，市长，你在这个犯罪的政权下工作，还有一定的职务，而且你们城市还在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。不久的将来，国际社会追究责任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罪有多大吗？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帮你啊。你现在抓紧时间自保还来得及，否则你将受中共邪党牵连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时他又说话了，其实我知道一些这方面的事，我理解你们。我又讲了法轮大法的红船世界、中共邪党的邪恶等等。他又说，我想找一本你们的书看，我怎么做才能得到？他犹豫了一下又说，不是我看，而是我家人想看。我知道他是因为怕电话被中共监听，他故意这样说的。我告诉他，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已经翻译成40种国家语言，全世界有上亿人在看，让他翻墙到网络上下载法轮大法书籍，给了他 QQ 号、翻墙网址、举报电话等信息。他核实了三遍，同时我又给他讲了中国人退出党团队的意义。我感觉他真正听明白了，就问他，市长，你愿意把你曾经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吗？就听他用非常洪亮的声音说，退。我为这个生命真正得救了而高兴。我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荣幸的，是这些我能接触到的众生给我提供了提高的机会，所以我必须完成好救度他们的责任。他们的表现就像一面镜子，就是我应该悟到并修去的东西。对方骂人时让我发现了那颗争斗心，看不上别人的心，但背后是妒忌心在作祟，和共产邪灵恨这个败坏物质。对方说一些中共洗脑的歪理邪说时，让我注意到了自身存在的党文化，但背后是中共邪党的假恶斗在作祟。一年来太多的实力，让我在实修心性方面得到了提高。第二部分，在自己的环境中救度有缘人。我住在一个小城市，正在学习语言。语言学校的学生来自十多个国家，多数是叙利亚人、阿富汗人、越南人，也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，但叙利亚人最多。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教徒，由于语言的原因，我不能给他们完全讲明白真相，但每次讲真相时，我会送给他们自己语言的资料。而且不可思议的是，我的语言成绩并没有达到这个班级的要求时，学校就特例给我提前安排到高一级班学习，所以我所在的班级总是全校学生最多的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这些有缘的人来听真相的，所以我要抓住一切可能讲真相的机会。我的语言老师是学校公认的好教师，他经常让大家一起交流和写短文，有好多种题目，比如对于身心健康方面你有哪些建议等等。每次交流时，我都会提到法轮功对健康和精神都有好处，尤其写作文时，我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、中共的邪恶等真相用谷歌翻译写出来，把写作文当成讲真相的一种方式。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又把九瓶共产党送给他一份，所以他明白很多真相。 有一次，我们分组交流人怎样做才能身心健康的话题。我谈修炼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都有好处。当时小组有三个叙利亚人，一个罗马尼亚人，他们主动要学功。当我教他们动作时，我才发现全班同学都在看着我们。语言老师就说，你上前面演示，我们都来练吧，法轮功很好。我用电脑给大家放了师父的教功录像，并在前面演示功法。练完后，有几个同学说感觉很好。其中有一个俄罗斯同学提议我们每天都想练。语言老师征求大家意见，最后确定每天练一套功法，五天正好练完五套功法。夏季的一次课堂上，语言老师说，下个月学校召开夏季课程结业典礼，然后他就直接问我，你可以用中国话唱歌吗？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完全听懂他说的话，我以为结业典礼上要有很多人唱歌呢。我想，语言的原因，我一直没办法给这么多人讲清真相，现在他直接指出让我唱歌，那我就唱。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语言老师马上指着我手里的手机，很认真地对我说，你把歌谱发给我，我用钢琴给你伴奏。整个学校就你一个人唱歌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练习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麻烦了，但也只好对他说，我回家后再给你发到手机里吧。这时我才感到事情严重了，因为我根本就不会唱歌。我是出生在60年代的人，正当学知识的年龄时，赶上中共协党的文化大革命，根本没学过音乐这门课，是属于喜欢听歌但唱歌有时跑调的那种。当语言老师问我时，我只想到用唱歌这种形式证实法是个难得的机会，忘了自己不太会唱歌的事了。以为清唱一首大法的歌，即使唱得不好，别人也听不出来。回家后，我连续听了几首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，真有点愁了，曲调高的我唱不上去，曲调低的一唱就跑调。我真想给语言老师发短信告诉他我不唱了，可是又觉得不能这样做，因为整个学校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自己又比较注意言谈举止，如果我取消了这次唱歌，我就没做到真，这不应该是大法弟子所为，更何况大法的歌曲如此神圣，就是应该有一个伴奏的。既然我已经答应了，那我一定要唱。我选择了法轮大法的歌曲《得度》，在网上下载了低音的歌谱，给语言老师发过去了。在正式唱歌前，我和他很认真地练了几次。结业典礼那一天，我提前一点骑自行车去学校，看到很多陌生面孔的学生走在去学校的路上。原来今天所有在外工作的实习学生和学校教职工全部要参加典礼，我知道他们都是来听法轮大法的福音的。当我走进会议大厅时，已座无虚席，还有一些是站着的，能有100多人。真正唱歌的时候，我很平静，演唱过程中明显感到师父加持。当演唱完毕后，出乎我的意外，博得了热烈的掌声。几个认识我的语言老师主动上前和我拥抱，并表示祝贺。结束当天，在超市遇见了一个学校的后勤老师，也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，不断地说，今天的歌唱得太好了。我深知，不是我歌唱得好，是大法的歌词太好了，不是我会唱歌，而是师父加持的结果。大法无所不能，能让一个几十年不唱歌的我唱出优美的歌声。这件事对我的启示很大，弟子只要走正路，只要是为他的，只要有这个愿望，没有不可能的事，最后结果一定是最好的，因为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过程中我也去除了怕心、面子心、求名的心、怕麻烦的心、顾虑心等不好的物质。 201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我可以明确地跟你们讲，师父早期的安排就是今年结束迫害，前后20年。我深知时间的紧迫，我只有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，精进实修，让师父少操心，才是对师父最好的回报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